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北京车展啊，值得关注的国产车型。上一期呢，咱们聊的是合资车，是吧？这次北京车展一共是130多款，包含首发的、亮相的、改款的车型，国产是占绝大多数。那么今天这期呢，由我一个人来给大家做讲解。哎呀，很多人听到就不知道什么感觉啊。我看到评论区一直在说啊，不要两个人对谈，不要兔子，不要啊。然后我就，对吧？今天我在宾馆一个人录了。那今天如果是两个人录，就更容易出事情了，对吧？刀嫂说：“你这宾馆里面怎么会两个人呢？那另外一个跟你聊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对吧？听声音是男的，但是实际上他是男还是女，你搞不清楚啊！深更半夜录节目，对吧？所以说那就我一个人录呗。不仅仅今天这一期一个人录，包括下一期也是一个人录啊，两期节目。上一期节目我记得有评论区的人讲说：刀哥啊，看这个样子啊，你今后估计就是对谈了。哎呦，说以后等你改回来我再过来听吧。然后我就留言说：你别走，别走，千万别走，我下一期就是一个人。不知道那哥们是不是真的走了？而且我跟你说，我今天就把那一期留言给他选成中奖留言，我看他过不过来领奖，我看他是不是口是心非，好吧？那么我首先说一说啊，北京车展我已经提前3天过来了啊，讲讲感受。那么实际上呢，这次的北京车展特别的忙。每个品牌基本上都是以战前动员的这种形式啊，来进行了这个跟媒体的接触也好，或者是网上的宣发也好。但是今年的北京车展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沟通了几个品牌，基本上都认为就是在车展当天发布的内容几乎等同于无效。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因为车展当天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更希望是像懂车帝啊、汽车之家、易车这些大平台发完之后呢。啊，就大家这些媒体，你们愿意出什么内容啊？就适当的增加一些曝光就可以了。所以今年的北京车展上面，啊，我估计很多的媒体也其实都不太愿意去发一些这个，比方说特别热门的车，或者说是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车，因为都知道，不管你发什么都没什么流量，而且都是抢在车展25号之前该发的都已经发了，而且现在给我一种感觉叫什么？叫做产品活动化，活动产品化。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话我不知道最早是不是源于那个小米的联合创始人李万强写的那本书叫参与感。因为参与感里面有很多的非常牛掰的一些名言啊，比方说互联网的思维是专注极致口碑快，是吧？然后还说那个什么口碑的铁三角啊，它的发动机是产品，加速器是社会化媒体，关系链是用户关系。所以其实我这么一讲可能跑偏了，就是想到哪说到哪啊。就是小米苏七包括小米汽车，它在汽车这个行业里面大家为什么怕它？你要搞清楚，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强产业链的一个企业，就是它把产业链供应链这一块做的相对比较好，成本控制的很低，价格杀手。其实更牛掰的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很强的自媒体公司。所以呢，你看我下一期就是下周五的视频，小米苏七的那期视频，我有一段台词就是这么写的，我说小米其实完全不用去造车了，对吧？它这么火，这么大的流量，它开个 MCN 的公司，然后把厂家的领导，把汽车厂家领导牵进来，把像我们这些 KOL 签进来 ，KOC 签进来，签完之后组成一个 MCN 汽车圈 MCN， 哎，然后雷军自己开个直播间啊，直播间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军儿，军儿甄选，对，军儿甄选啊，雷军不是网名叫军儿嘛，对吧？军儿甄选，哎，然后我们去给他直播，我们就带货啊，卖他们小米自家的车叫自营产品啊，卖其他品牌的像什么吉利啊，吉利他估计直接拉黑了不卖了是吧？卖其他的，比方说智己啊未来、理想、小鹏这些车，那就是属于叫联名款，对吧？那将来卖，最后你会发现它是优选嘛。那么进入到叫君儿甄选的这个选品仓里面的，进入到它的直播带货的这个货架上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它认证过的嘛，就跟小米一样。啊，做到这个极致专注啊，做到这个性价比，对不对？那大家就去买你的坑位费嘛，左手卖车挣钱，右手挣坑位费，那还造什么车呢？对不对？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就从此以后，中国的新能源市场就从此落幕了，就不要再争了，争什么呢？天下统一了，是不是？我当时就写了一个段子啊，星期五在我百车全说的那个视频啊，就是视频这个别人研究车，而我研究你的栏目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我的视频演绎啊，我写的这个段子。那么说实话，我是觉得现在有点产品活动化，活动产品化。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活动产品化其实意思就是说，他把活动当作产品来设计和运营，持续去优化。就是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品牌现在的活动它是持续性的，它不是说就是砸了一笔钱搞了一场就是华而不实的这种大型的发布会也好，或者是产品的这种讲解或者怎样，它一般都是会陆陆续续的去做一些。怎么讲呢？就比方说最成功的就是宏光 mini EV， 对吧？它会陆陆续续的结合这个车型，它把活动 产品化，结果你觉得它每一场活动每一次的设计它都是用这种设计的思维运营的思维去让这个廉价感去掉，它是有目的性的。像宏光 mini EV 是把廉价感去掉，把它的玩乐属性生活方式植入进去啊，这是比较成功的，但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对吧？那产品活动化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说产品本身你也要啊，要打造它的时候要有运营思维，你要把一些活动的环节可以植入设计成为产品的功能。因为我毕竟不自己不是搞营销的，我只是觉得这个话讲得很厉害啊，很有用。如果是有做这个产品经理的，你可以去在深度的评论区解读一下啊。反正我理解的比较浅显，就比方说你可能在很多活动当中把一些环节设计的其实跟你的产品的功能是相结合的，对吧？你比方说以前像宝马做过一个叫密室逃脱啊，它的密室逃脱解谜游戏其实都是跟它的产品相关的，把它产品的零部件拆开来，然后发动机、变速箱什么东西放在一个屋子里面啊，最后你要组成一个什么答案，你才能解开它的密码锁，你才能逃开这个屋子。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但是作为媒体去参与，我觉得没啥意思。但是作为，比方说媒体去宣传，可能客户的感知又弱一些。如果是客户亲自参与的话，我不知道是大家有什么感觉啊。反正大概就那么个意思啊。活动产品化，产品活动化。那么今年的车展关注的车型其实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把将近六七十款的国产车全部说一遍，那按照现在这个时间的话，11点了，我估计要聊到明天早上4点5点吧，我就不要睡觉，直接去车展了。我挑几个重点啊，也是我跟董车帝问了一下，就是目前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展的一些国产的新车。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比亚迪的秦 L 跟海豹06，那我相信很多人也特别关注这两款车。这两个车呢也都是兄弟车型，对吧？最关注的点主要是在于 DMI 5.0 啊，也就是比亚迪最新的插混系统。那么 DMI 5.0 第一次上到这两款车上，其实说白了，按照官方讲法，九个字嘛，叫做轻量化、低油耗、低售价。那么这个低售价低到多少钱？其实这台车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好判断。这台车呢是介于秦 PLUS DMI 跟海豹 DMI 之间啊，秦 PLUS DMI 呢就是79800，对吧？海豹 DMI 呢就是14万多。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车子呢本质上来讲它就是看价格，但是价格呢基本上也没什么悬念啊，79800、14万多，那这个车基本上也就是在12万上下，对吧？12万多，79800、14万9800，那这个车应该129800吧。哦，不行，再便宜10000块钱，好吧，我帮传福哥做主了，119800行不行啊？119800不能再低了啊，就109800有点夸张了，毕竟用的最新的第五代的技术，119800到129800基本就大概在这个价格，两台车都差不多，海豹06跟秦 L。那么网上之前传这个车子呢是满电满油200公里啊，不什么200公里别卖了，满电满油2000公里满电满油，然后亏电油耗2.94升，这非常夸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秦 PLUS DMI 的这个亏电油耗啊，就是官方是3.几嘛，对吧？实际开下来的话大概在5升多一点啊，5升上下，就这已经很牛掰了，对吧？我不充电我就正常开都能开到5升多，这真的是相当可以了，对吧？然后这个总的续航里程其实也不可能到2000这么夸张嘛，所以当时一听说2000公里，我的天，质的飞跃啊！2000公里什么概念啊？那汽油放在油箱里都快变质了，汽油一般不会变质啊，没关系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只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2000公里，然后亏电油耗2.94升，那你干脆这车子也别加油了，加一滴油能跑多少公里？以后公里数都按滴来算，就是我加几滴油我就能开多少公里，对吧？你再这么省下去，不就这个概念吗？后来官方辟谣说没这么回事，哪有那么夸张，对吧？不要有那么高的期望。工信部公开过了这个信息，工信部公开的信息就是这个秦 Air 的话，纯电续航一共两个版本，一个是60公里，一个是90公里。有人说怎么差别这么大？纯电续航，纯电听好了，它是纯电，不是总续航。然后呢，它的这个电池包的度数，一个是15.874度电，一个是10.08度电。啊，油耗呢？工信部的油耗是3.98升和3.80升，其实跟秦 PLUS DMI 差不多，所以不要有那么高的一个期望值。那么有人讲说 DMI 5.0它到底有什么升级的地方，有什么优势，对吧？网上你要查它相关的技术会特别的复杂，它官方有一个这个叫专利的结构图啊，他会跟你说这里面的一个主电机，对吧 ？PE 电机，然后完了之后它的这个 PE 加 P2.5 的电机结构啊，然后这里面行星齿轮，对吧？然后就一堆的东西啊。其实我想简单一点讲啊，就是我想跟你讲三点就可以了，就三点。第一点， 其实说白了，它是让它的整个的结构更加的轻量化，更加的紧凑啊，就这么简单，对吧？那这个其实将来的好处有很多啊，就车辆会变得更轻，操控性更好，而且可以去再增加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硬件啊，这个就有一些拓展性了嘛，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实现双电机驱动。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以前是单电机或者是并联的话，跟发动机并联，其实本质上来讲它的动力啊，因为毕竟只有 1.5 升的发动机嘛，啊，它电机的功率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说相对来讲会提速弱一些。那么现在的话，因为友商动不动就是6秒几啊，7秒以内的加速，那么比亚迪用这一套 DMI 5.0 的新的这套混动基础啊，混动系统，然后用它来作为一个动力源动力基础，其实性能方面在提速方面应该说是比以前的老版本的 DMI 的会稍微强一点啊，强多少不知道，因为等试完之后才知道，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嘛，对吧？同样是 1.5 升的这个混动啊，你看一下老款的秦 PLUS， 再看看现在的新款的这个秦 Air， 两个当然不是一个价位的了，对吧？那你比一下加速的动力你就知道了，而且秦 Air 肯定比秦 PLUS 要再大一些嘛，车的这个大小尺寸，如果说大小尺寸更大一些，但动力明显更好，那就说明这个肯定是有质的提升嘛。那么第三一点啊，一共就三点啊。第三一点就是两个电机各加一组行星齿轮，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动力的灵活性会变得更强一些，就是电机它参与驱动的形式啊会更加的灵活啊，因为动不动像对方就是什么三 DHT 啊、二 DHT 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无非就是什么坡道啊、减速啊、低速啊、高速啊，就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它可以就像我们骑那个山地车变速一样的，它其实加上了行星齿轮，而且是两个电机各加一组行星齿轮。它在低速开、高速开的时候，它提供的这个加速的能力会啊，相对来讲比较不错，是会有一些提升的。就这么简单 ，DMI 5.0 其实就这三个优势，对吧？那第一个优势说白了跟你还没什么关系，厂家的优势。第二个跟第三个无非就是动力提升了一些，然后动力相对灵活性更强一点，就是不同的路况下啊，它更加的优化了它的动力源，啊，动力的输出的方式配合你的路况，就这么简单，就不用多说了，对吧？讲那么复杂干什么呢？啊，那我们讲一讲这个尺寸大小啊。有人说这12万多这车多少钱？这个车到底什么样一个尺寸？那如果是小，肯定卖不出去。这车如果想打合资的话，我个人觉得打的应该就是隔壁的这个大众的速腾啊，就毫无疑问嘛，对吧？12万多，速腾13万多落地啊，秦 L 12万多加个保险，那不就是13万多落地嘛，一模一样的嘛，是不是？那么车长是4830啊，车宽1米9。车高不到1米5，1495啊，相对比较低趴一点。轴距呢2790啊，接近2米8。其实说实话，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啊，还是比较克制的，没有搞那么夸张。但是同级别当中也不算小了啊，跟这个秦 Plus DMI 比呢，肯定是大多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两台车虽然都是以秦开头，但是它的客户人群应该不是同一类啊，因为价位差也差了将近有个2-3万啊，你不能用79800跟12万比啊，你要用它同配置的比，我觉得至少差2-3万，应该是至少是高一个级别，因为它毕竟是在秦 Plus 之上，在海豹 DMI 之下，对吧？那么它的定位跟哪个车差不多呢？它的定位我觉得是直接对标隔壁的领克07 EMP。啊，所以你看看领克07 EMP 的定价，你再看这个车，你会发现，因为毕竟领克07 EMP 的定价应该在17-21啊，这台车的如果定价真的12万多起步，可能有人就会觉得领克07贵啊，就不是有人，可能是肯定觉得贵。但两台车走的路线可能也不太一样啊，因为领克07是走这种更加偏精致一些的路线，然后呢，102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相对来讲也会比啊隔壁的这个比亚迪相对多一点，然后它的这个电机是120千瓦，那我觉得也是动力方面相对来讲更强一些。那么海豹06还有比亚迪的秦 L 跟隔壁的这个领克07怎么选？我觉得他们完全也就是两趴人。首先呢，你对于这个颜值精致程度的理解啊，你的审美的理解，我觉得就不在一个层级上。喜欢领克07的人，我觉得根本就不会去转脸去看比亚迪的这两款车，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再加上预算，对吧？再加上预算肯定也有差别。那么再加上这两台车子的纯电续航跟发动机的这个动力啊，其实发动机它也不是主驱动，因为像这种混动车型，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看续航就可以了，因为你平时大多数还是以纯电驱动的形式来开，家里有个充电桩是吧？但是发动机如果有一个比较高效、比较高功率的一个发动机，那不管是作为增程来开也好，作为发电效率，还是说作为直驱啊，或者说是作为这个并联，也就是发动机跟电机同时驱动的话，那有总比没有好。这一块呢，比的人会有，但是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个人觉得续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主要就聊那么多，下面呢再讲，简单讲一讲这个海狮07 EV。今年北京车展，毫无疑问，比亚迪的展台肯定还是人最多的。比亚迪今年的战略基本上就是产品升级。DMI 5.0 这一波出来之后，后面应该陆陆续续的新品全部都开始切换到这个 5.0 时代，然后把以前的 这些什么宋 Plus 呀、宋 Pro 啊，还有包括早年的这些比较老的一些产品，就开始继续降价。这才刚开始，因为你可以理解为这一代产品陆陆续续后面就淘汰掉了啊。淘汰完之后呢，全部升5.0、5.0的新一系列的产品，它肯定要做溢价啊，就价格相对来讲做高一点，因为比亚迪还是想挣钱的。因为去年说是单台车挣了9000块钱嘛，对吧？它去年一共是卖了300多万辆。那这管这个数字我完全算不出来，他挣了多少钱啊？一台车300多万辆，9000，你按10000算也可以啊。300多万辆乘以10000，我还是算不出来这多少钱，太恐怖了啊！比亚迪还是有钱的，所以今年他应该讲DMI 5.0 技术，如果是比别人领先，咱不说一代吧，如果是领先半代，那么加上这个技术的车，我觉得应该是走高溢价路线，相对来讲是会高一些啊，大概是这么个逻辑。那么马上后面会出一个叫海狮07EV。那我们前面讲比亚迪讲的都是 DMI， 都是混动。那么在纯电这个层面上，比亚迪技术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一般啊，可能它有一些好的技术没完全拿出来用啊。之前上期也有人讲说兔子喜欢调侃双枪充电，其实双枪充电我觉得倒不是说技术落后啊，而是双枪充电在实际运用当中，除非你遇到了真的是特别就是紧急的情况，你需要快速充电让它的这个充电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种前提。你才会用，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个好东西，但是并不是说，它的应用场景会那么多元化，或者说那么多高频次，它不像说那你说五 C 充电站，我加一个800伏的这个架构超充，那我随便开到哪儿，我只要找到五 C 充电站，我如果这个价格还便宜的话，我插上去我直接就充了，那真的是非常快，贼快，就跟现在用这种安卓手机一样的啊，插上充电器你就看着它那个数字，它也很坏，它那个数字就特意变成5.97%，然后5.98%, 5.99%, 5.60%，它就这样子往上跳。如果把小数点后2位变成后1位，它跳的就没那么快了，对吧？哎呀，这都是产品嘛，对吧？产品活动化，活动产品化，是吧？那么这个还是说海狮07EV 啊，纯电车型。海狮07其实就是宋 Air 的兄弟车型。那么宋 Air 呢？宋 Air 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比较接地气一点啊，因为后来我看它。调整了价格，调整了配置之后，价格现在就是销量现在还可以啊，就没有那么拉胯。一开始刚上的时候，我感觉销量一开始是先抑后扬，就相对来讲弱一些，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回升了嘛。宋 Air 的兄弟车型，那么它对标的呢就是隔壁的极氪007啊，极氪007，还有包括像腾势 N7 对标的是极氪001，对吧？所以极氪007、极氪001在比亚迪的车系里面其实都能找得到对手。那么这个车什么人买呢？我个人觉得是首先相信比亚迪的三电技术的啊，电机、电控、电池啊。如果说你特别相信，你觉得比亚迪就是天下无敌，甭管是插混还是纯电都是 OK 的，你也不要其他的花里胡哨的东西，那 OK 没问题。包括还有就是宋 L 这个整个的造型设计，有人也挺喜欢的，喜欢这个造型设计，那么这一类人会去买。那么什么样人不会买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特别较真，比方说你有没有800伏的超充啊？没有。你有没有激光雷达啊？你有没有这种高阶的辅助驾驶啊？你车机用的什么芯片啊？你有没有手机互联啊？你这个你磷酸铁锂我不敢吗？我要3元锂电池啊，电机功率有没有别人大啊？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比过，那这一类的人我估计不会太感兴趣。所以这海狮07简单说一下。那么这一次车展上，比亚迪还有一款车，对吧？也会我估计是热门，很多人会去看，反正我肯定会去看一眼。仰望 U7， 仰望 U7， 因为去年。是去年吧，上海车展，仰望 U8 当时是人满为患嘛，啊，之前进去车展还要去排队，还要排队才能看，啊，媒体啊，不是说普通用户啊，就普通用户就更是排队了，就更看不了，媒体都要排队，所以说去年仰望 U8 特别火，仰望 U7 这次来我估计也会火，为什么呢？仰望 U7 呢是一个定价在百万级别的新能源车，那么我总结来讲叫做数据屌炸天啊，但是前脸太浮夸，真的是。它数据什么叫这个屌炸天呢？就是仰望 U7 是搭载 E4 方动力平台，4个电机，综合功率960千瓦，1306马力，就是4轮4电机啊，每一个车轮上一个电机，那就可以实现不仅仅是动力好，而且可以实现一些其他的匪夷所思的操作，是吧？因为你想4轮4电机什么概念？那么零百加速能够进入到2秒这个级别啊，最高时速能到270。我现在想在哪边能开到270啊？这驾照都给吊销了啊！然后续航呢是提供了720公里和800公里的两个方案，然后呢再加上它还有云辇 X 智能车身控制系统，还有4轮独立的扭矩矢量控制系统。那可以讲这车基本上就在技术层面上听起来就是感觉这些词啊，就是叫什么不明觉厉， 对吧？就是感觉就是我好像我不太懂，但是觉得很厉害啊。然后同时可以实现原地掉头啊，这个就是普通老百姓，你不管懂不懂，你只要看到这个车在你面前原地掉头，就会非常厉害，对吧？我之前我记得是在方程报对店里面，然后跟他们销售聊天，我说这个能不能给我展示一下原地掉头啊？然后那个销售看了我一眼，他说不好展示。我说为什么？是你们院子的这个空间不够吗？他说空间是够的，他说只要是3米2，对吧？就是你只要3米2画一个圆都可以。但是问题在于今天没下雨，然后一听我就懂了啊，今天没下雨，他说这个特别费轮胎，你只有在下雨啊或者是在下雪天啊，我给你表演一下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在想说这原地掉头还必须要是下雨下雪，我说那你不行，你就配个这个洒水车，就是那种洒水的机器，就是比方水枪，客户要演示，你地上就把那个地给它喷湿了嘛，你就到时候演示不就行了嘛。他说没这个必要，没这个必要，我们只要跟客户讲，就是在特殊环境下啊，必须得用的时候用啊，比方说在越野的环境，在泥沙的这些土地里面原地掉头啊，这都是可以的啊。你如果一定要在城市当中原地掉头也不是不行，不就是费点胎嘛，对吧？所以这个轮胎也你买得起这车估计也不差这个钱，一条轮胎2000块呗。然后呢，这个售价百万级别啊，数据屌炸天，前脸又很浮夸。前脸为什么浮夸呢？因为它前脸是一个 C 型的大灯，这个 C 型的灯组的尺寸真的是太大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设计师为什么这么设计啊！现在人的大灯跟前脸都开始设计成眯眯眼，甚至于都弱化前脸的大灯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找这个车前面的这个造型，你发现你找不到灯在哪儿。它其实灯是在下方，只有很小的一块，一点点大。就是我们以前认为，就是灯嘛，就应该是圆的，灯应该就是灯泡，对吧？那么 LED 诞生之后，其实它的灯组，包括像矩阵式大灯呢，它慢慢的这种啊激光大灯啊，就是它慢慢的就会把这个灯的造型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然后呢，它的位置也不一定就固定在像眼睛的这个位置，它会往下移或者是往上移，对吧？所以这个造型设计为什么还要返璞归真吗？为什么做那么大 C 型的一个灯组啊？我是不太能接受这个造型。那么这个车大小多大呢？这个车是5米265的长度，1998的宽度，接近2米，很宽。然后高度是1517，轴距呢是3160。那么也就是说，这台车的大小，应该是在宝马5系之上，在宝马7系之下。啊，不要因为我提到宝马，你就想到说这个车跟宝马一个级别，宝马不配啊，宝马不配，你知道吗？因为这台车子是，你知道7系是百万级别的是吧？但是7系实际上。七系是燃油，我们讲一个纯电的吧，就是 i7， 对吧？因为我们要比就比新能源嘛。i7 现在的价格，我那天去问了一下，是打完折的价大概在67万上下，66万多。66万多，它配跟仰望右七比吗？不配，对不对？你车还比它大，那你纯电是不是？你这个车，反正宝马就是个标嘛，是吧？所以你比不了它。这台车子是百万级别的啊，百万级别的。所以因此呢，值不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比亚迪的这种死忠粉，而且特别有这种预算的人，支持国产，对吧？民族骄傲的，那我相信他是愿意买这个车的啊。21寸轮毂，0.195的分组系数，无框，应该是无框车门，目前没展示出来开门的样子。但是因为它是轿跑，我觉得99%应该是无框车门，但是它不是掀背尾门。我仔细看了一下，它不是，应该不是掀背尾门。如果不是掀背尾门的话，我觉得这个设计就相对来讲可能有点失败。那么最终到车展上还是看一眼吧。啊，因为没有具体看到这个车的视频啊，相关的一些资料。因为我看到它那个后备箱那个 C 柱的流线下来之后，在后备箱的上方，它明显那个位置，它不可能那样子掀吧？因为你想，掀背尾门是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造型啊，溜背溜下来。但是它那个位置是溜下来之后，还有一个向上抬的过程，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后备箱的一个分割点，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方程豹这次呢有。358就是豹三、豹五、豹八，然后加一辆跑车。那跑车呢叫 Super 9啊 ，Super 九。豹三目前其实也没官方说它叫豹三啊，它的现在给的名字叫 Super 三。那么我们先说豹三吧。豹三这个车呢，跟豹五比相对来讲更小一点。怎么说呢？这个造型怎么讲呢？就是有点这种叫坦克300赛博版啊。当然了，这比亚迪肯定不愿意拿我的车跟坦克去比，是吧？就方程豹肯定不愿意嘛。但是它就有点那个味道。就是这个车的造型就是有点偏赛博朋克的这种样子，然后车头还带一个车雨屏，车顶还停个无人机，这台车子反正你看那个豹五的价格是289800到352800嘛，豹三的价格，我个人觉得起售价应该是在23上下啊，然后封顶的价格大概在26-27万，它的价格应该跟它是上下衔接， 那如果说比亚迪方程豹他认为自己很自信的话，那再定高一点也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豹三的用户我觉得是偏年轻偏个性的，价格敏感度应该不会太高啊。但是豹五的车主的价格敏感度会高一点，他会去评判这个车值不值。因为豹五更偏向于就是我是真的开这个车要出去越野的，我是真的要开这个车去寻找诗和远方的啊。豹三的用户我个人觉得还是在城市开开带带步好看啊，就行了。那么豹八呢？豹八我觉得，豹八其实本质上来讲，它属于旗舰，就是按照官方讲是对标普拉多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普拉多的车主虽然是韭菜，是被丰田收割了智商税，但是普拉多的车主如果说看他一眼，看豹八一眼，我觉得就算他输了啊。只要他愿意看一眼，你哪怕就是上网打开图片看一眼，我觉得你就不要去买普拉多了，因为普拉多车主是坚决不会看这些车子的啊。但是我说这个话并不代表这个车不好啊，这个我要讲清楚。就它风格不同，就是丰田吸引的是那一部分，就是把这个车子时间周期拉长，他认为这台车我可以放在家里放十年放二十年。但是不管是方程豹豹八也好，还是说仰望 U8 也好，方程豹豹八其实就是仰望 U8 的青春版嘛，对吧？就这类的用户还是比较追逐时尚的啊，比较追逐当下的最新的技术的，就这一波人，也就是说这一波是属于先锋派啊，先锋派加这个民族情绪比较强烈派。那么另外那一波呢，就是属于守旧派啊，再加上这个他可能是崇洋媚外，哎呀，这个帽子扣的有点高了啊。反正其实讲对比普拉多，其实我个人认为这车不是对比普拉多，这个车真正对比的是谁？是坦克700，这车就是跟坦克700就是正面对标的嘛，对不对？这台车不就是仰望 U8 的一个青春版嘛，所以它叫方程豹豹八嘛，对吧？所以它对标的坦克700，坦克700的价位在40到50万，所以这台车的价格我估计大差不差，应该也就这个价格上下啊。在今年的三季度会上市啊，方程豹豹八，车长5.2米，轴距2920啊，然后宽度是2米，高度是1.9米，2.0T 的混动 DMO 的这样一套系统。DMO 之前给大家解释过嘛，啊，简单说一下，就是 DMI、DMP、DMO。DMI 是走节能节油路线，基本上是以两驱为主啊。然后呢 ，DMP 呢相当于是两个电机，走这种性能路线。那么 DMO 相当于是在它的后电机，就后桥电机上面再做了一次扭矩放大，它更可以更适应这种就是越野的环境，它需要瞬间增大它的扭矩，然后完了之后去脱困嘛，就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说 DMO 这套系统是在它的这个越野车上用的，然后加上还有云辇版啊，云辇 P 就基本上属于就是一步到位，也不差钱，但是这一步到位也没有说高到像仰望这个级别啊，那你就去买方程豹豹八啊，就这部分人。那么接着再聊一款车，又是一个爆款，那不是比亚迪了，比亚迪聊完了，然后我们接着聊长城吧，比亚迪的死对头。那么长城呢，坦克300 HiFT 这台车子呢，我是觉得就没有必要在北京车展上面再亮相了。你有什么必要呢？都已经抢完了，对不对？4月22号晚上8点，盲订3000台。当时4月22号的白天，我就发了一条微博，我说盲订3000台，毫无疑问秒空。第二天的新闻肯定说秒空，而且确实也是秒空。据说是当时一开售8点整一开售，不到10分钟，然后系统瘫痪了。然后紧急修复啊，很多人就是卡在那个页面上，就点下一步就没有反应嘛。然后紧急修复，真的就是很快，几分钟这个单子就全部抢完了，3000台，非常好卖。有人说这不是中国经济下行了吗？大家兜里不都没钱了吗？怎么感觉现在一个个买东西都跟不要钱一样呢？这个不是大家都没钱了，后面半句话我就不说了，说的有点扎心了。就是说到底，其实倒不是谁有钱谁没钱的问题，就是他这个。坦克300 HiFT 的前期呼声真的是非常高，因为大家都知道坦克300本身什么都好，就是油耗比较高嘛。但是后来因为 HiFT 的这个版本在就是网络上公布的工信部油耗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低啊，当时公布的馈电油耗9.5升，很多人就震惊了，说我的天哪，这车馈电油耗还要9.5升啊，那燃油版油耗多少啊？燃油版油耗11、12升，有人讲说这么高吗？哎，你去问一问坦克300的车主就知道了。就玩这个车的人基本上不太会看油耗啊。虽然说是一个 2.0T 发动机 ，2.0T 发动机其实正常情况下就是城市 SUV， 你如果油门踩得凶一点，10到11个油也没什么问题。那这台车车重也很重啊，对吧？我说是燃油版啊，所以这台车跑个11、12、12、13个油都很正常。你如果是跑到像什么像川西，啊，就是阿坝甘孜，天天跑山路，你怎么可能油耗不高呢？对吧？那么坦克300 HiFT 如果说馈电油耗9.5，但它动力呢，哎，提升到300千瓦，综合功率啊，300千瓦，峰值扭矩750牛米啊，37.11度电的电池包，然后9 HAT 的变速箱， 那么有人可能要说了，坦克三百 HiFour T 定269,800，这个价格到底合理不合理呢？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合理在哪儿呢？首先，坦克四百 HiFour T 大家都知道，之前有传闻说三百 HiFour T 一直不上的原因，就是想让四百 HiFour T 啊，就尽可能的在市场上，能够替代坦克三百 HiFour T 的这个空缺。啊，让大家，如果是你有需求，你想要个 2.0T 的混动的硬派越野，你可以去买这个车嘛。我也不是没有，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就是真正硬派越野车的样子，就是坦克300那个样子，就颜值400你是完全不能比。你不能说因为它是个 2.0T 的硬派越野，对吧？我买你长城这个技术，我就完全不在乎这个车的外观了。那很多人是不能接受坦克400的那个造型的。然后在坦克300的 HiFour T 上市的时候，坦克400的 HiFour T 还把价格往上稍微提了一点。啊，之前是279,800，后来是提到了285,800，等于差6,000块钱嘛。啊，但这个也不影响任何人去选择三百还是四百，因为他心里面想的非常清楚。啊，坦克三百的 HiFour T 是269,800，所以跟这个坦克四百之间好像就差了，也就一万六。你说那我买四百不买三百？没有，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人，对吧？喜欢三百就是喜欢三百。那么其实很多人一直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按照限量的形式来卖啊？为什么要去玩这么一出？网上的就是不太好的声音也有很多。其实说到底啊，几个层面的事。第一个呢，就是它产能确实新工厂还没有投产，它必须要用原来燃油生产线去生产现在的插混，对吧？那自然而然燃油的这个量就会相对来讲少，它本身燃油卖的就很好，对不对？那么第二一点就是这个产品的成本，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它的这个就是电机电控就把全部加上去之后的总成本，大概也要划到5-6万、6万上下，所以你跟同配置的燃油版去比的话，其实它定这个价格也相对是合理的，甚至你咱也不能说是亏钱吧，就是赚的肯定是比燃油要少，啊，比燃油要少。那么第三一点就是，其实，在坦克看来，其实目前来讲，坦克整体的这个系列啊，其实 HiFour T 的版本上不上，怎么上，它也很纠结，因为你知道它现在又出了一个 HiFour Z， 对不对？就是如果整个坦克的系列给别人感觉就是说坦克一定是玩越野的人才会去买的，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吉普到后来就说什么，就是不是每一辆吉普都叫 Jeep， 然后他要去自己的越野化。吉普花了那么大的价钱，那么多的精力，把自己的这个品牌形象打造成一个越野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到最后反过来还要把自己的专业越野的形象给脱离掉。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一想到越野就会想到牧马人啊，一想到牧马人就想到硬派越野，就想到那些天天去什么冲沙漠啊，去翻山越岭的人，大家就会远离这个车，就会远离。我没有这个需求，我就不会去考虑。我家里如果不去锤个钉子，我不会去买锤子。那这样的话你就把产品变窄了嘛。所以呢，现在 HiFour Z 这个技术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对吧？ HiFour Z 其实说白了就坦克700不是上了个 HiFour Z 吗？那么 HiFour Z 其实有人在骂说，你 HiFour T 当时就是走就是越野的路线，就是走我在新能源加越野这个里面要让它变成更加的，就是比以前的传统的机械式的越野更强，对吧？你现在就出了个 HiFour Z， HiFour Z 相当于就是城市代步嘛，就是城市代步嘛，走节油路线。我节油路线我叫你 HiFour Z 干什么呢？对不对？但是这个逻辑我觉得也不完全对，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就它不走真正越野路线的方盒子的车卖的也挺好，这咱就不一个一个举例了，太多了，对吧？你看隔壁纯电的什么 iCar 03啊 ，iCar V23 啊，对吧？什么什么截图的那个这个旅行者是吧？就是遍地都是。它明明这些车子就是个城市 SUV， 就换了个壳子，但是呢，哎，但卖的就是好，卖的就是好。所以因此呢，长城肯定也是觉得说我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又是给你配这个锁那个锁。所以我觉得坦克三百后期真正的发力的车型，可能还真不是 HiFour T， 它可以出个再更便宜的版本，叫 HiFour Z。HiFour Z 嘛，就主打城市代步路线，是吧？所以厂家其实有很多方面的考虑，但是综合来讲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这个商业公司，它是为了挣钱，它是有自己的节奏。不过消费者有些地方就不理解了，说你就要卖好好卖，对吧？你别限量，对吧？你就放开订单让我订就是了。你想想看，这车子一放开订单，呼叉一下，万一订个1-2万台，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告诉你交车周期大概在6个月到8个月，你以为是小米苏七啊？让你等半年，你怎么可能呢？你能接受吗？等半年，等八个月？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这个品牌的影响力，你说如果能像小米那种样子的话，那长城就通杀了啊。因为小米毕竟还是一个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的一个整合商啊，它是一个整合商。其实长城自己手上确实还有一些技术的， 你 3.0T 不吹不黑，对吧 ？9HAT 啊，不吹不黑，它有自己的东西，它的包括四驱的系数，它皮卡本身也是销量也非常的好啊，全国第一，所以人家东西还是有的。就是这个品牌整体的包装和整体的在消费者的心智里面，因为前几年出了又什么初恋啊，又什么这个狗那个狗，然后又是什么欧拉好猫啊这些东西，就导致开始有一些大家觉得说，哎。就有点乱了，就这品牌有点乱，大家不知道，就是说你长城最核心的、最能拿得出手的、最高技术含量的车到底是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啊，你有性价比，还是说有品牌力，还是说在人群的认知当中的美誉度特别高？啊，你能给我一些让我能在产品本身以外获得的东西，行不行？因为现在这个年代，说实话，这个年代拼的不是产品的好坏，当然产品你起码在合格线以上啊，80分左右。现在拼的赚钱的是渠道的能力，就是靠渠道来赚钱。啊，谁如果掌握了渠道，谁就能赚到钱。不仅仅是汽车，任何行业都一样。行啊，那就聊那么多。坦克300的 HiFi T， 反正我觉得定价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但是你也买不到了，是吧？因为都已经定完了。想买的话，你只能是闲鱼啊。提醒一句啊，闲鱼上有很多订单。后来我也是侧面了解了一下，这些订单啊，你要小心，因为它现在好像行情基本上加价在15000块钱。这个车子加价15000，你去转订单，那真的是，我是觉得啊，你没有特别深的信仰，你肯定是不会愿意的。你不仅要有信仰，你还有钱。这个车子我是强烈不建议花钱去转订单的。如果你真的实在你觉得你特别想要，但是也订不到了，就想早点提，我个人觉得5000块钱以内，对吧？你就当是买了一部手机丢了，买了一部华为的那个什么什么 P70 啊，就刚买了就丢了，你就只能这么想了。你花15000，反正我金牛刀，我是觉得我是舍不得这个钱。而且话又说回来了，这台车子本身是具备越野的性能的，你既然买了一个硬派越野车，你玩纯油才有乐趣啊，你买什么混动呢，对不对？当然了，你有这个能力，你平时代步为主，偶尔去玩你买个混动可以，但你真的要经常出去玩，或者说你就是把它当成真的是我越野玩乐的一个玩具的话，那肯定是买油车，真的是这样子的。不要在意什么油耗了，真正车子买回来谁看这个油耗啊，是不是？不用在意。那么这次北京车展呢，还有一款车啊，虽然说在车展前已经上市了，但我估计看的人也挺多，就是新款的问界 M5。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问界 M7 卖的挺火的啊，虽然现在销量没有之前卖的那么好了，但是呢，大家都是觉得就 M5 这个车有没有可能去用最新的一些技术，然后价格也能拉的相对比较低一些，就大家还是比较相信华为的智能车机、智能驾驶，但是入门的门槛还是相对比较高，对吧？你要买到 M7 的话，就接近要花30万了，所以能不能说20出头一点啊，或者20万上下一点就能买到一个带华为智驾的啊？但目前来讲的话，你各位的期望值还稍微有一点距离啊，因为这次的新款呢，一共是3个版本啊，相当于是增程2个，纯电1个。增程呢，24万9800，27万9800，纯电是26万9800。那我个人的评价就是，我觉得吧，这一代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大的升级啊，这不算是换代，它只能算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点点的配置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造型上做了一点小变化，算是这个项目我估计它很早就立了，然后只不过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放到了北京车展前一点点，然后把这个新车给上市了。所以以前的定义他不知道新能源车市场有那么的卷，他没有想到同价位的这些车，不管是增程也好，纯电也好，都把功能都把这些配置全部都拉满。所以现在出的这一款产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相对过渡的产品。明年的问界 M5 我估计才应该是一个真正换代的，就是在整个的硬件软件方面会有非常大升级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个人是就整体来讲不太建议去买，但如果说你一定要买的话，这三款的当中就2个增程一个纯电，我个人是建议买增程的最低配，24万9800。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新款的这三个配置啊，2个增程一个纯电，它全系都是高阶的智能驾驶，它都有，对吧？但是这个高阶智能驾驶你要搞清楚，它其实跟比方说 M9 啊这上面都不太一样，它没有最新的192线的激光雷达，它仍然还是之前老的这个126线的啊，没有图灵底盘，然后纯电版本是没有800伏的快充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说纯电这一块呢，26万9800的这个版本我个人觉得它不太值这个价，但是增程版本24万9800，如果结合现在的价格优惠啊，如果它虽然新款上嘛，但是肯定用不了多久，肯定有一些优惠嘛，那如果结合2万块钱，1万多到2万块钱，22万9800买一个带啊华为智驾、带华为的车机的啊这样的一款 M5 的新款车型，而且增程版的造型也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把整个的前脸从原来的那个中间就有点像这个燃油车的那个前脸造型，变成了一个全封闭式的啊纯电版的这个造型，然后再加上它做了一些包括轮毂啊、尾标啊、logo 啊这些熏黑的处理， 然后内饰没什么任何变化嘛，造型还是致敬保时捷的那个 Macan 的造型。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啊，就是比较相信华为，比较相信智驾，比较相信这个鸿蒙的 OS 抽机啊，就这一部分的客户，还是有人会去消费的。而且我之前看网上这车订单还不算少啊，刚上市没多久，订单还不算少。但是还是那句话，什么人适合买，什么人不适合买，你仔细研究一下它的相关的技术点，包括我给你的这个时间节点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明年我个人觉得马看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但是今年啊这个产品可能相对来讲会偏过度一点啊。那么还有一款车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就是 iCar VR3， 这个车之前的那个照片一放出来，然后有一些车评人是做了这个静态的一个讲解嘛，就没有过多的去说这个车的一些参数，因为都没有释放出来，对吧？多少度电啊，多长的续航，然后包括它用的一些材料，对吧？有人讲说不是全铝车身啊这些，然后在网上一直在传。但这个车就一点大家都非常喜欢，好看啊。虽然说有人觉得是电动的212啊，电动212，但是你甭管它像什么车，反正这车就是整体看上去确实是很入中国消费者的这个法眼啊，就造型各方面确实还不错。那么这台车子呢，我个人觉得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从我们汽车媒体角度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它这个发布节奏很有问题。它最早发布是在这个4月12号，就第一次去进行了一个亮相。那么4月12号这个亮相的时间点，正好是跟隔壁的宝骏越野 Plus 的时间点是一模一样。那么4月12号这一天，越野 Plus 是上市，定价呢93800到103800。那么 VR3 这个产品同时亮相，所以我怀疑啊，这个首先肯定是给它捣捣乱嘛，对吧？你这个越野 Plus 一上市，那你将来你把这个市场占领了，那等我这个车上了，不就没希望了吗？所以我就先亮相，我就让这些想买越野 Plus 的人捂紧口袋，先别买啊，等我这个车。但是这个车正式上市的时间点是在年底啊，所以就很奇怪，这个节奏特别长，先亮个相，中间没有声音了，然后到年底再正式上市。那你亮相，你好歹你做个盲售，就是表盲定或者是预售嘛，对吧？小定可退，你把这个定金收收也可以啊。那目前好像连定金也不收，所以我就不知道是咋回事，对不对？你现在就你看不公布价格，你都可以盲定。你像隔壁的马看 EV， 它不就是吗？价格不公布都可以盲定。所以就奇瑞，我觉得还是要自信一点。而且我严重怀疑宝骏的厂家是不是有奇瑞的卧底，要不然这个上市时间为什么能定的，包括亮相的时间定的都这么准呢？两家同一天时间是吧？而且话说回来，宝骏越野一个月才卖多少台？就卖1000来台，已经挺惨了。现在你又去人家好不容易说出个 Plus 版本，想把这个销量提一提，你奇瑞这边又出了一个 iCar 的 VR3， 对吧？03自己的车才上市没几个月，又出个 VR3， 这个叫做什么？叫杀敌1000，自损800。因为你前面的03车主才刚刚买到手，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快就会上一款新车。而且这两个车子虽然说大小有点区别，就 VR3 相对来讲小一点，但是你看它轴距其实并不小，所以内部空间并没有那么差。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无非损失的是什么？就是后备箱的空间。但是这个车的玩乐属性，包括这个车的造型精致程度，就差别还是比较大啊。所以03车主你说一点不后悔，我觉得还是有点这个背刺的感觉。其实就是方盒子这个车，我专门聊过一期嘛。就说到底，方盒子这个车就是买之前特别兴奋，刷卡刚买的时候开回来那一两个月特别兴奋，就等你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其实也就没有那种兴奋感了。那么最后你会发现，这台车子它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方盒子天生带来的问题点啊，比方说因为它是方盒子嘛，迎风面比较大，然后呢风阻系数比较大，所以导致它的续航能力相对弱一些，导致它的车内的这个静谧性相对差一些啊。然后再加上这台车子你将来如果再卖啊，其实小众人群在二手车市场上转手的这个概率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高，就转手率啊会相对来讲慢一点，流通性少就是慢一点。那么同时这个车你真正跟同价位的一些正儿八经的这种纯电的城市的 SUV 去对比，其实性价比不一定那么高啊，包括配置啊，包括空间，包括价格啊。所以综合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你想明白了是不是真的非方盒子不买啊。方盒子是为了拉风，那现在为什么03的车主有点懊悔，倒不是说03不好，而是因为03拉风，但是 V23 更拉风，就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那么因此 V23 定什么价，这也是一个很尴尬的点。因为现在 iCar03 的入门款的价格就要109800了，那么现在这个越野 Plus 相当于就是我是针对你 iCar03， 我直接把我价格定得更低，我93800起，那现在人家93800了，那你后面你再出招你跟还是不跟？所以说 V23 的定价肯定是紧贴这个越野 Plus 的。那么定多少钱呢？我个人觉得应该也就是10万上下，大差不差啊。你说太低了也太夸张了啊，太高了它也卖不出去，所以就是10万块钱上下的这么一个车，所以不用太说有过多的期望，说能不能定个8万多万，不可能，我定一个11、12万，我觉得厂家也不敢。那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两款车，一个呢就是 未来的子品牌叫乐道，乐道的第一款车叫 L60。这个车呢，李斌当时在直播的时候就讲说，定价会比 Model Y 更低一些啊。然后没过多久 ，Model Y 就降价了，对吧？李斌，你不是说比我低吗？好，那我就先降价，是吧？我不知道这个马斯克是不是会平时关注我们国内的直播啊？那么李斌既然说不会比 Model Y 贵，那这车的价格我估计也就在22万上下。22万上下，这个车呢肯定入门是单电机，对吧？然后听说还有双电机的版。蔚来一直有个理念，就是说我呢是用双电机来定义豪华，那不是说就双电机等于豪华，就是说我如果品牌是定义在电动车领域的豪华品牌，那首先双电机这是底线，这是不能动的，这是红线。所以你看蔚来所有的车都是双电机，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这个理念呢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现在单电机的功率也可以做得很高了嘛，所以慢慢最后大家会反应过来，就是说哎，这个单电机其实做定义豪华也问题不大。但是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四缸车、六缸车、八缸车，对吧，十二缸车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没有八缸、十二缸，你没有做这种D级的超豪或者说D级的旗舰级，那你这个整个品牌调性是做不起来的。所以 ET9 这个产品出来之后说我卖80万，很多人就在骂说你的车怎么值80万呢，其实他不需要这个车值不值80万，只要有一部分人认可说这个车值80万，那么剩下来对于他下面的这种其他车型卖40万、50万的车，大家就会觉得说不是那么贵了。这个是 ET9 最核心的要承担的一个任务啊。所以说不是说所有老百姓都认可，对吧？那你说奔驰迈巴赫 S 它值不值加价40万呢，对不对？要卖个100大几十万呢，需不需要200万？需不需要，对吧？奔驰的 G63， 那你说都是智商税，那车的200多万，对吧？还要加价，那你说值不值？不是啊，不是这么个概念。就本质上来讲，就是买的人这一部分觉得值，他这个品牌就立住了。如果买的人都不买，都觉得不值，觉得是智商税，那这个品牌可能就冲高端是很难冲的。但是在大家都没冲的情况下，其实至少你的机会比别人多。而且目前来讲，国内你说做电动车的能冲到50万以上的有几家？其实没有几家。就是你能造出这么个车，你敢定这么个价，你已经比别人多跨出一步了。那么至于第二步能不能站稳，那就看市场表现嘛，对吧？所以说现在豪华这个事情呢是丢给这个蔚来来做，那么不豪华也不能说不豪华，蔚来听到了肯定不开心啊。就是说走这种实用路线啊，走放量普通老百姓家庭里的这个电动车的路线，就是换电嘛。你想，我想用换电，有些其实我知道人，他有很多消费者他想用换电，但是一听到蔚来这个价格，我的天哪，就很贵，对吧？蔚来一听说估计要30-40的预算，很多人就觉得我就算了，我还是不考虑蔚来吧。就是很多一些人还是对蔚来有好感的，换电家门口就换电站也挺方便的，但是呢就是觉得这个价格不在我的预算范围内。那么现在如果是22万在不在你范围内，那如果说将来他再出一个更便宜的，好比说17-18万，对吧，15-16万也可以换电，那在不在你的这个预算范围内。而且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啊，蔚来还有一个方式，因为它可以换电，所以它用了一个叫 BUS， 就 BASS BUS 这样一个销售模式。BUS 可以减7万，啊，减7万，电池是用来租的，啊，电池可以用来租的。其实我估计很多人不知道一件事情啊，当然很多人不开公司，就比方说你如果是开公司，你这辆车如果写的是公司的名字，实际上这个车辆相关的使用费用是可以在公司当中用来做这个叫做叫费用票。如果是开公司的一听就懂。所以说如果一个老板他去买个蔚来，他只买了一个车身，但是他的电池是用来租的，那么他每一次就是每一个月去付这个租的钱，其实肯定他的抬头，你行驶证肯定是公司名嘛，你抬头开的也是公司发票，所以你这一笔就是在车上使用的费用，你可以用公司的这个账户上的钱去把它给消费掉。那有人讲说，那公司上的钱不也是我老板自己挣的钱吗？就做生意的人就知道我其实讲的是什么意思的，一听你就懂，对吧？所以 BUS 这个你不要小看，就是 BASS 这个层面，你要知道蔚来很多买车的人都是老板，都是开公司的，所以他们一看这个销售模式，他就明白了，其实就是可以把它当成费用票来做。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有人讲你要买车，对吧？买车电车没什么费用，以前比方说买个油车，你还可以用加油票啊到公司做费用，其实就现在没有加油票，就纯电了，对吧？你完全就是这个车就你就买个保险，其他也没有什么了。所以 bus 这个东西呢，它跟还房就是不叫房贷，就是还车贷还不是一个概念。就 bus 纯粹就是我在消费这个车，我每个月在为我的车辆的这个服务去付费用啊，所以大概是这么个逻辑啊。就当老板的、开公司的，一听就懂。那么之前在网上也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是说乐道这个子品牌，它跟蔚来的车主是不是在同一个换电站进行换电？那么现在这个答案也是非常明确，就是说，三代的换电站有部分是可以一起换的， 也就是经过改造的换电站。那目前来讲，我看到的消息大部分应该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就是服务区里面，这个三代换电站会进行一个改造，那么去可以两边同时去换。那大部分像城区的一些，可能就是只有蔚来。那么像这不又想到乐道啊，总是想说人想到乐道呢，它就不可以。那乐道在什么地方换呢？乐道是在四代的换电站换。那有人讲说，那四代换电站，蔚来的品牌能换吗？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四代叫做共享换电站啊，它本身这个换电站的逻辑就是共享换电站。那具体它打不打蔚来的标，我估计应该不会打，因为它是蔚来、想到，包括像吉利啊、长安等等，就这些车只要是带换电的，它都可以通用啊。我估计可能后期上汽可能也要跟他谈，因为大家知道像上汽那个非凡也可以换电，但是你知道非凡实际上自己都没有几个换电站啊，他如果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说不定就直接就聊一聊，说那不行就用你的四代换电站吧，对吧？大家一起投钱，我们就 AA 啊，我们就谈谈这个费用。那么即使是这样子，其实蔚来的有些车主还是不太爽，还是不太爽。为什么呢？因为蔚来的车主之前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乐道 L60 的伪装车啊，在一个蔚来自己的换电站里面去换电，哇，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就感觉自己老家被人端了一样，就特别不爽。很多人在网上就骂说，这怎么能让子品牌跟我们一起换呢？他花多少钱，我花多少钱，对不对？他什么档次啊？跟我用一样的换电站。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大家不要骂，为什么呢？因为换电的规模大了之后，这是件好事啊。第一个，你不用担心这个品牌，对吧？很多人担心说品牌今后怎么了。如果说今后越来越多的人去买这个叫做乐道的，其实对于公司来讲是好事，对车主也是好事。第二个呢，将来车子卖多了，其实售后啊，它很多零配件实际上拆开来都一样，零配件的售后的成本啊，售后的问题相对来讲啊，就不会，就是说你就卖那么几台车，那么就是量不大，那你就单价就高嘛。啊，售后整体的服务的质量各方面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量大了之后相对来讲会好一些，那厂家能够正循环，你可以去挣钱了嘛，而且最关键就是成本变低了嘛，对吧？成本变低，服务的成本变低，然后这个零配件的成本变低，就是一切是需要用量来去摊销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千万别闹，就蔚来车主你去闹，其实说白了，你从长远角度来讲，你是不划算的，你只不过是情感上、情绪上你是不太能接受这个事的，对不对？那么有人说这个产品到底蔚来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要放量啊，一直守着豪华，一直守着这个双电机，一直守着这个什么高端服务，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丰田有雷克萨斯，对吧？大众有奥迪，或者说如果你把蔚来当成大众的话，那你可以把乐道当成是斯柯达啊，你把他们俩当成这样的一个关系理解，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对吧？那么这台车子呢，说最少是配了60度电啊，500公里的续航。那当然了，这个电池包是可以换的嘛，对吧？你觉得60度电不够，你 bus 去租的时候，你可以去换更大的电池包，因为它本身这个是比较灵活的一个电池包的更换方式啊。那么还有网友调侃说，这个车的名字不太好，这网友到处挑名字挑毛病，说这个为什么叫乐道呢？说叫安平乐道嘛，对吧？说是安平乐道啊，行，真的是人才。反正目前来讲，我觉得从造型上唯一被吐槽的点就是它的尾部造型有点像宝马 X4，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吐槽啊，我觉得还是你有点夸它。但是这台车子呢，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青春版的蔚来 EC6 啊，你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青春版蔚来 EC6， 你今后拉开车门看一看它整个的内饰的做工用料各方面，包括整个这台车的质感是不是跟 EC6 差别很大。如果说差别不大，但是价格差别很大，你比方说像理想 L7 跟理想 L6 差价能在7万块钱，那这台车子肯定是能够卖爆啊！不说卖到这个绝对爆款，起码它的量肯定比 EC6 还要大， EC6 量其实也还可以了啊。但如果说这台车子整体的外观啊、内饰整体的质感啊，就明显被阉割掉的减配掉的东西特别多啊，质感差很多的话，那可能这个口碑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最终这个车我没看到，那这次我在车展上，如果这个车在，我一定好好的拍一拍啊，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吧？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车型，这个车型呢，我估计就关注的人更少了，因为小鹏也出了个子品牌，这个英文叫 MONA， 应该叫 MONA。那么这个车呢，定价在10到15万，掀背尾门哦，而且用的是刀片电池。但是 MONA 其实是一个项目代号，这台车年底亮相，就正式它的命名其实还没出来啊，不一定叫 MONA 啊。那么这台车的使命是什么？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把智能驾驶的门槛拉低。其实小鹏一直想把这个智能驾驶的门槛拉低。大家还记得之前小鹏 P5 刚上的时候，这款车一开始公布价格带激光雷达版本17万7千9，对吧？460E 那个版本带 XParty 的 3.0， 而且还送服务，啊，带激光雷达。但是呢，媒体吹的时候就是说啊，这怎么便宜怎么好？可是实际销量并不理想，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出了 P7， 所有人都认为 P7 很好看。 很科幻。很多人不去买 Model 3都会转过身去买 P7， 但是到了 P5 大家会发现你怎么就设计退化了呢？你怎么长得就跟一个传统燃油车一样呢？所以就是因为这个造型设计就导致这个产品其实没有迅速的普及。那么后来一路降，现在带激光雷达带 X-Pilot 3.0 的版本是159,900，就价格其实已经很便宜了，159,900。那么现在要进一步拉低，拉到10到15万。那么怎么去拉低这个价格呢？是不是靠这台车子在老百姓当中说，哎，有很多人去买了，我这个车量大了，我就能去摊销成本了？不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小鹏之前还干过一件事情，就是跟滴滴合作，而且这个产品其实本身啊，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源自于滴滴自研汽车项目。啊，滴滴内部有个汽车的项目叫做达芬奇，然后呢，小鹏接手了这个项目之后，加入了自己的智驾，加入了自己的智能座舱，然后再把这个项目改名叫 Mona， 才有了现在你看到的这款车。就是他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他不是完全 to C 端市场，就是卖给老百姓的车。这台车子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要普及无人驾驶出租车，就是现在那个 Robotaxi。啊 ，Robotaxi 也不是他一家在搞啊，据我了解，智己也在搞，然后百度也在搞，很多家都在搞。那么 Robotaxi 呢，其实就是叫出行市场，因为我们知道汽车分两个市场，一个是消费，就是我们老百姓去买车叫消费市场，还有就是出行市场，包括租车啊，包括这个打车啊，这些都叫出行市场。因为本质上来讲，交通工具就是把你从 A 点送到 B 点，你自己买辆车也一样，你打个车也一样，对吧？你雇个司机什么都一样。那其实如果走 Robotaxi， 然后最终大量的训练啊，训练它的这个无图智驾嘛，它不是为什么要开那么多城市啊？其实也是为了 Robotaxi 无人出租车去做一个普及，不是说让所有老百姓平时一上班在城区里面开都去不用管了。其实真正的还是要普及在出租车上啊，网约车上大量的训练，然后去降低它的成本啊，降低它的成本啊，不管是数据的成本也好，硬件的成本也好，服务的成本也好啊，包括出故障的这些成本也好，反正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降本。降本完之后呢，小鹏应该是梭哈了，就是想用智驾这个层面去跟这个华为硬怼。那么我个人的预测就是，将来怼的结果在哪里呢？就怼的结果就是，华为可能偏向于 C 端，就是老百姓用华为的智驾会觉得说挺舒服、挺好用的。那么小鹏的智驾可能是偏消费端，就是偏 B 端，就是说在无人驾驶、无人出租车这个层面，它的发展速度会比华为更快一点。但是最终啊，殊途同归，就是智驾到了最终的阶段，就是谁家都一样，因为你已经不用开了嘛，车子都自己开了嘛。所以只是在这个过渡的阶段可能会呈现出就是它比它快一点，但是最终的方向终点其实都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这个叫 Mona 这个品牌，这个叫做项目代号，不能叫品牌，其实往后走它是在为了我们消费市场里面或者是出行市场里面一直往无人驾驶的这个层面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啊，这是一个过渡阶段的一款跑量的车，好吧。那么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讲两款可能就真没什么人关注但特别有意思的车。一个叫做极客 MIX， 极客 MIX 这个车怎么看你正面看、侧面看、上看下看，它都是一个 MPV， 但厂家偏要说这是个 SUV， 是个中型 SUV。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我现在就很纠结了。以前本身我就对紧凑型、中型这个东西就厂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明显这车就不在这个级别里面，对吧？你可能4米3、4米4，他也说是个紧凑型啊，然后这个4米8、4米9、5米都说是中型的轿车，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厂家一张嘴，对吧？就是下面跑断腿。那么厂家说这是个中型 SUV， 那就 SUV 吧。那么网上网友的外号给他取的叫做宝宝巴士啊，这名字挺可爱的，那车长得确实也挺可爱。那么之前呢是曝光一个前排三座版，哇，就觉得很神奇，这前排怎么能坐三座呢？其实很多开这个大货车的应该都知道，就大货车前排就是有那个通铺，对吧？你别说坐三个的，你挤一挤坐五个都没问题。当然了，这是违规的，不能这么做。但是它这个前排三座中间那个座椅是带一个头枕，所以很明显一看那个样子就是一个三座版。但是后来官方又否定了，官方说我们没有三座版。如果是前排三座，那就是个六座，对吧？前三后三叫3+3，但好奇怪啊，对不对？一家三口坐前排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就是爸爸妈妈中间坐个孩子，然后一边开车一边给孩子辅导作业嘛。你不能这样子嘛，对吧？你再智能驾驶，你也不能至于说左边坐父亲右边坐母亲，中间孩子在那边写作业啊，对吧？就是不能这样子嘛。那你不能让孩子坐中间看电视啊，那妈妈也肯定也不允许啊。所以前排三座我始终没想通三座的意义在哪，所以厂家不出也是对的啊。那么夸张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轴长比，就这台车的轴长比夸张到什么程度，它是4688的车长，但它的轴距超过了3米，很夸张，轴距3008啊，宽度是1995，这是正常宽度，高度是1755啊，轴距呢？你想， 3008，一个4688的车，如果是正常的话，它的轴距应该在2米7、2米8，就是不得了了。你到2米9就很夸张了，它超了3米啊！三米是什么概念啊？你要知道，一个车长超过5米的车，它的轴距正常才能超过3米啊。这个车才4米7都不到，4688，所以它的轴长比非常夸张。所以现场在北京车展，我可能也会去看一下，我来好好感受感受这个车的后排，还有它的空间，后备箱空间这些。我觉得这车如果说真的上市之后啊，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它有些家庭，就如果你完全对空间有非常极致要求的话，啊，你对驾驶操控啊各方面你没有太多要求，还真的可以买回来玩一玩，对吧？然后同时呢，就是你知道大众有款车叫 ID Buzz， 叫 ID Buzz， 对吧 ？Buzz 这个车一直没来，但是呢，现在官方已经说了这车早晚要来的啊。结果呢，就别人截胡了啊，被极客的 Mix 给截胡了，对吧？这个车有人说可能定价25万到30万，我估摸着可能没那么贵，但是20出头肯定是要的啊，22、23我估计要的。如果真定价在25万以上，哇，那我估计要劝退很多人。你真的花这个价位，你去买一辆Mix 毕竟还是个小的这种 MPV， 不是那种中大型的。你想，今天我刚参加完这个 GR8 的 PHEV 的发布会啊，定价35已经被很多人骂了，说好贵。但是你要知道 ，ES 陆尊的燃油版现在就卖到31万、33万，人家这台车是 PHEV 插混版，卖35少个购置税，它怎么就贵了呢？我就一直没想明白，对不对？但是我也不是说帮这个别克去说话，就你从一个正常的指导价的定价的策略上来讲，我之前算的价格跟它的最终公布的价格差100块钱啊，差100块钱。我是算的是359800，最后它是359900，差100块，但我觉得是合理的啊。那么你说优惠，那现在 GR8 的优惠大概在3万左右，那你要说等，那这台车你其实等到最后等的也就是2、3万的优惠嘛，对吧？而且很多买这种 GR8 的 PHEV 的都是一些公司啊，公司对于这个2万、3万，我觉得可能不会太 care 啊，他可能就想早点买早点用啊。就改天我有机会再去讲一讲 GR8 的 PHEV 这个产品我是怎么看的，我在车展上就会拍一期啊。所以极客007和极客 Mix 是同动力的，这你要记住了，他们俩是同动力的，最大功率422马力，然后扭矩是440牛米。这个车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是无壁柱结构。那么无壁柱结构什么概念？就是这车是对开门，所以它的门是玩了一个花活，然后车内的空间、座椅的形式，它也会再整一些啊，整一些花活。所以它的门和座椅这两块是我到时候重点要看的。啊，门这一块呢，其实你看高和就知道了，就是天天玩门的嘛。那玩座椅这一块呢，国内什么正着坐、反着坐，据说是能把前排反过来，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如果前排能反过来，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再讲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车，叫做东风奕派008。这个车呢，虽然说感觉很冷，但是在我的直播间，包括在我的私信里面，还有的时候偶尔能看到这台车子呢。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说东风就这么冷的一个品牌做新能源呢，这怎么会有人去考虑买它呢？它有什么值得别人去关注的点？那么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个车啊，特别像一款车，这个车像理想的 L 系列。那么按照官方的讲法，叫做价格比 L 6还低，品质比 L 8还高啊，叫价格低于 L 6，品质堪比 L 8。关键是也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啊，车长5002，轴距3025，所以它这个车子呢，反正就是空间完全不值钱啊，你要多大给你多大。然后这个车子，你说真的能跟 L 8抢市场吗？那当然是不能的啊！看 L 8的车主都是属于对于这个理想的这一套智能座舱，他是非常满意的啊。对于理想的这个品牌，他也是非常满意的。你让他去转到一个东风的奕派这么一个产品上，哪怕你长得再像，哪怕你冰箱、彩电、大沙发你也有啊，空间也不差，同样也都是增程，对吧？那当然，这个车也有纯电啊。我个人觉得，哪怕就是卖的再便宜一些，便宜个几万块，这车的据说起售价应该在20到25万啊，大概价位段应该在20到25万。你即使是这样子，我觉得你也抢不走理想的客户啊。不是说理想有多好，而是两个产品的整体调性它不一样，人群也不一样。这个东风的奕派系列啊，之前还有个007啊，是中大型轿车，也是有纯电有增程。我感觉这个品牌有点对标的是哪些车呢？应该对标的是深蓝。深蓝 SL03， 还有包括那个长安的起源 A07、 领跑 C01、 哪吒 S， 都是属于就是在新能源领域里面。深蓝不算，深蓝其实销量还可以，我觉得起源啊，领跑也不能算，领跑也销量还可以，我觉得起源和哪吒这两块跟它应该是在，就是如果从品牌力方面来讲，在同一个这个同一个 level 里面啊。所以呢，这台车子呢就简单的评价一下啊，也不是说这车好与不好，反正你只要记住了，国企造车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就是国企的目标 不是说我这个车要造的多好，而是我要比其他国企造的车好，这就够了啊，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你看北汽极狐对吧，东风奕派，长安起源对不对，长安深蓝，领跑的渣我们就不说了，反正前面那几个对吧，长安、东风、北汽，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因此呢，国企目标不是车造的要多好啊，就是比别的国企车造的好就行了。那么今天就聊那么多好吧，哇也聊了一个多小时了，一个人聊天感觉回来了吗？还想不想兔子啊？想不想传谣？等我回去之后呢，我拉着传谣，还可以拉着小林，我们还有个编辑叫小林，其实他也很喜欢车，他可以代表零零后对吧，他也可以跟我一起聊一聊，他有不懂的呢他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直接提问。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搭子啊，我这个搭子不一定要那么懂车，他其实完全可以在听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去帮观众去提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啊。改天有机会可以让我们全公司最年轻最有活力的零零后小林同学来跟我来搭一期节目试试看。这个小林呢，其实本职工作是做我短视频的御用剪辑啊，就大家看到我的短视频绝大部分都是他来剪的，也是他跟我一起出去拍的啊，所以呢小林也可以跟我一起搭搭啊，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好，那我们今天呢以上的这个北京车展的国产车的这个篇幅就全部给大家汇报完毕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上期节目的留言互动。那么上一期节目呢是我们第864期，那么864期呢有一位叫张勇 U8 的兄弟，他说三刀这一次的变化就是节目的改变啊，其实是正确的。他说这个评书啊就整个升级成了什么呢，升级成了对口相声。他说我是一个九年的老粉丝，我表示很赞，绝对是质的飞跃，是这个节目里程碑式的一个进化。你看这是张勇说的，那我听得很开心。主要是我觉得双人对谈类的节目就是他相对来讲对于我啊，就是我录得很轻松，而且整个人这个情绪就很饱满。但是我一个人录的呢就没有互动啊，就没有一个信息反馈，就我这个人情绪就没有那么饱满。就是一个人聊你不可能就是分啊哈的在那边喊啊叫啊啥的，你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情绪，所以只能是平铺直叙的去讲啊。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催眠，为什么催眠？因为我的声音只有一个调子对吧，不像如果有个兔子节奏可以放慢一点，或者有谁的声音稍微比我的音调高一点，那大家听起来很舒服，那我的声音也会有此起彼伏是吧。所以说双人有双人的好，单人有单人的强，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理解。但是你听了我这么多年单人口播，突然听到了一个双人对谈，而且兔子本身确实有点口齿不清，那么这一点有些人不太能接受，那我希望你还是去抓大放小对吧，去抓住核心的问题点，就是你听的是什么，是三刀的观点，三刀的分享啊，我既然是几乎是半脱稿的形式去分享我的一些想法，而且让我变得更自然，那这个整体来讲大方向是对的，就放掉一些小的细枝末节的一些问题点，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如果你能理解的话，评论区去一定要反馈给我好不好，因为我看到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我看到很多人说不好其实我很容易放弃，因为我的这个个性，我跟大家说过我以前测试过，我的这个性格就是这样子的，我像个气球，你要不停的鼓励我，所以你但凡觉得说双人对谈还算是可以，是 OK 的，至少能达到80分以上，那我是能接受的，请你在评论区无论如何你要告诉我一下。就像这一位叫张勇的这个同学啊，他说哎不错对吧，那我也看到有人在骂我的对不对，你比方说像这个叫空谷幽兰 HEAO， 他说以前喜马拉雅你这个节目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后来你改成和兔子对谈，我每次一听就想返回去找往期的节目来听，时隔几天看来以后你可能固定就是这样了，我还是喜欢原来一个人的形式啊。他说你要说对谈我还是喜欢你和丁丁当时的那个对谈节目很好听，但是呢我感觉以前你一个人的音频应该是回不去了，那么这些天呢没有听的我就慢慢的也就习惯了，就他这几天不听我节目慢慢也就习惯了，索性就江湖再见了，还是感谢你这么多年来的常伴。哎呀我觉得应该是我感谢你啊，这么多年来不离不弃啊，这咱们俩怎么就感觉像是一对小夫妻要说再见的感觉。哎呀这也不至于啊，反正送你一箱这个玉露香梨啊，如果你来领的话那就说明你又回来了，那回来的话你肯定是把我今天单人节目听完了，所以我想告诉你，就我的节目不是说永久性的双人对谈，我可以单我可以双我也可以三对不对，怎么感觉这说的有点跑偏了啊可以单可以双可以三。那么今天呢我在北京，其实说个题外话，我去参观了北京非常有名的也是我们中国播客圈非常有名的播客公社啊，他们的创始人老袁啊，包括西君佛都是我们老朋友了，然后呢他们也是黑水公园的这个项目的发起啊，联合创始人黑水公园。 他们的这个录音棚录音室，然后跟他们交流了这个做播客的经验，真的是受益匪浅。毫不夸张的讲啊，我觉得南京就是个小地方，就是作为媒体来讲，北京是绝对绝对的中国媒体中心。就跟他们一交流，你就会发现，就整个对于播客行业的理解，以及最新的播客前沿的一些信息点啊，包括像我们作为一个全职运营者来讲，就是商业化这一块啊，包括内容的运营啊，包括个人 IP 的运营，我觉得真的今天这一顿饭我跟他们吃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差不多吧，三个小时不到，我觉得真的解决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后期呢，跟这个播客公社啊，跟这个黑水公园，我们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联动啊，会有一些合作，所以大家也是拭目以待。那不管是单人还是对谈，还是三人还是怎样，都无所谓。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听播客主要是听的一个陪伴，听的是内容。好，那么接下来呢是第三位听友，他叫听友22914076，他说：“刀哥，我是一位女听友，看到了，我还是有女听友的吧？”他说：“我听你节目三年了，你的节目呢治愈了我的失眠问题。”嗨。他说你的节目很好啊，兔子也很好啊，无论你怎么改，我觉得只要有些干货，只要能拓展我们的见识，就值得我们去听。他说现在网上其实有些人他就习惯性的喜欢去选择，比方说攻击一下主播呀，或者说一下主播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说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啊，他有些情绪无法发泄啊，三刀你希望能理解他们啊。然后这个节目本身就是免费的，能坚持下来就很不容易了。还有刀哥，你要为员工考虑啊，又要为粉丝考虑啊，你可能还要考虑平台，还要照顾到家里面什么这各方面。然后后半段他讲的就是我家里面这一块，因为她是女生嘛，他说我是希望你能坚持，也希望你喜欢你做的这个决定啊，就是你就坚定不移的按你的决定往下走，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他说人生就在于改变，对吧？就在于敢于尝试嘛。他说我也能想象，就是刀嫂应该也真的不容易。他说我的老公在特斯拉也是几乎没法在家。不是，你老公在特斯拉为什么没法在家呢？我就没想通是在特斯拉的工厂还是在特斯拉的经销商啊？他说我老公回到家也不管家里面的任何事。所以之前你说到嫂子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好男人。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这嫂子认不认为我是好男人我可不知道啊，因为我在家里面经常被他骂啊，因为我也不怎么做家务啊，经常被他骂，就不陪孩子啊，就家务做的也少。然后他说这个家庭呢是一个整体，一个人拼事业，另外一个人呢照顾家里抚养孩子，其实也是为了延续这个家庭的兴旺。所以呢我觉得刀嫂也是个明白人，对吧？你的孩子看到你这么干劲十足，其实也知道生命在于奋斗，所以支持你，还有兔子，还有其他来上节目的嘉宾，不要被网上的人说了几句你心情就不好。换句话来说，其实你们承担了网上的这些啊负面的一些言语，你虽然无法改变他们，但是也许你们这些人能够承受，挽回了那些就是喷你的那些人现实生活中对别人的伤害。哎，这个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虽然说这对于你们这种公众的人物来讲不是很公平，但是你换一个心情，其实你给其他人提供了情绪价值，是不是？所以你想啊，现实生活中哪有一个人会当着你的面像网上一样去喷你呢？见到你三刀是不是都是和和气气的说刀哥我是你粉丝，是吧？其实这哥们儿就是前两天在网上骂你的那个人，他还不会跟你说所以不要在意网上的这些喷子啊，继续加油。其他的人呢，既然免费听节目了啊，如果不想听呢就不要听了。哎，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说的，你可以听别人。不不不，这是他说的他说你何必喷人啊？对对，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在评论区骂骂我啊，你只要不离开还在听，我觉得都是好事啊。其实我虽然听起来就看那个评论区，我心情确实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我当看到总的评论的数量，对吧？几百条、上千条啊，大部分还是支持我的，我还是很开心的啊，还是很开心。而且其实也不是说什么负面情绪，就我完全能理解，完完全全能理解。就是如果我听一个单人讲解的这个节目，比方说我喜欢听这个八分。我喜欢听道长在那边巴拉巴拉讲，但是道长每次跟别人一对谈的那期节目我就不太爱听，因为他这个对谈类的节目道长的成分就会弱一些。道长是一个喜欢听人讲话的人，所以一直让对面的那个人去讲，而那些人大部分是一些文人，一些这种就怎么讲就不太接地气比较高端的那些人。就道长虽然说我知道他很有文化，对吧？但是道长说的这些道理呢，他情商很高，他知道你想听什么，他会相对比较接地气的去讲话。所以只要是八分这个节目一对谈，我也会跳过，我就会去听道长本人去讲解他的一个理念。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啊，我最近发现一个什么道理啊，最近说什么一个什么事儿，哎，我觉得就很好，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说我是对他本人的一个认可，对他本人的一个这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 知识层面，还是他的认知层面啊，还是他为人做人各方面这种谦虚的，不管是装出来的谦虚，还是说他真的谦虚，就这种姿态，讲话的节奏，对吧？我以前也说，我很喜欢道长说话这个节奏，就慢慢的，哎，我系梁文道，今天呢，哎，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玩笑的边界。那么什么是玩笑的边界呢？哎，就是讲话那种就节奏慢慢的。对不对？那我不可能啊！你要让我讲说，哎，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玩笑的边界啊？玩笑的边界这件事情，他可能15秒讲的事情，我3秒就讲完了，所以就节奏完全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就可能喜欢那种就是跟自己风格完全不同的人啊。但是一个人的这种播客对谈的节目，特别像我这种已经做了10年的啊，突然变成一个对谈类的节目，我觉得确实有些朋友还是不太适应。没关系啊，就是单人能做我就单人尽量做。如果你觉得兔子的声音不太好听，或者兔子这边有些节奏跟不上，咱们就多换几个人一起试一试。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也有特别喜欢兔子的。其实说到底的双人对谈，如果说啊，大家想一想，如果说不是把我跟兔子的内容放在百车全说，而是放在停车场，我敢说停车场的评论区一条负面都没有，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是停车场，对吧？我说，哎，传谣现在暂时先不来了啊，以后有机会再来，我先带个班，我跟兔子做几期。那停车场的粉丝绝对不会说啊，刀哥，刀哥不行啊，我不要刀哥，要传谣，会说吗？应该没人会说啊。兔子我挺喜欢的，哎，兔子这观点不错，哎，这个那个的。所以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语境里面，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好吧？那行啊，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啊，我早点啊，不能休息，我还要去整理整理明天这个北京车展的这个拍摄脚本。啊，那么咱今天先聊那么多，等到北京车展结束之后呢，我还要去天津啊，参加一个懂车帝的重测。那么所谓重测呢，就是找很多人，不仅仅有媒体啊，也有车主过来一起测这个车，很有意思，很多款车型。到时候测完之后呢，我来看一看能不能整一期节目，就放到星期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去分享。星期六27号，我在天津啊，那暂时还没回去，所以这次出差时间非常长。那么27号在天津的宾馆里面给大家来录制这一期节目，希望大家届时来收听。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啊，如果大家想关注我更多的原创视频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哔哩哔哩百车全说，还有我的抖音账号三刀砍车，还有就是我的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啊，以及我的公众号百车全说。想要进群呢，可以联系微信46415254。今天这一期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拜拜。